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是大概是这样的。这两天呢，有一个事儿，大家都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说明年1月1号起啊，你私信好友，或者是说这个你男女朋友之间，甭管你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去给他往这发这色情图片的，也要处罚，对吧？而且处罚的这个额度比较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比吸毒要高，因为吸毒呢，大概是2000块钱5到10天吧，应该是这个还是15天啊？这种东西呢，如果你要是传色情图片，然后他就可能是给你，反正低一点的是1到3千，然后拘留5到10天，然后高点的呢，那就是说拘留5到15天，好像是说还要罚款要5000块钱，就是说传色情图片呢是高于吸毒的，对吧？这个其实好多人觉得这个很奇怪，这倒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因为吸毒呢是一个人的事儿。那你是个人吸毒嘛？然后呢，这种东西呢，是你给牵扯到了其他一方，所以呢，他觉得说这个应该可能罚得更高点。就是好多人觉得是这个奇怪，其实这个倒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奇怪。那为什么会是这个事情要说一下呢？是这样的啊，原来啊，大家其实呢一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理解错了。这个因为今年这个修订的时候啊，他就把这条给是明确的给提出来了而已。其实原来你如果像这种传播的话，也是如果他想抓你，他依然可以按照这种治安管理处罚法去处罚你，只是原来一直啊没有明确这件事情，也没有实行。那这一回呢，可能是要实行，要把这东西给纳入到管理当中了。因为他在第80条是明确规定的是什么？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物品，或者利用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以上或者3000以下的罚款。这是他原来就已经说很清楚了，然后这修订完了。然后呢，现在的这个修订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原来删除了是什么呢？原来的以往的对传播场景的限制，原法呢就是强调是它是有一个强调的，叫做公开或者计算机信息系统，对吧？那这一回呢，明确它等于是说，把这个个人的私聊私信，就是1对1的发送，纳入到了管制范围。原来它是一个大范围的管制，这回是明确说了，这个也要纳入到这个范围当中。而且呢，尤其是有人还用这个就是你算诡辩吧，这种技术在说一件事儿，说你既然通过了公共服务器，肯定一般都是公共服务器嘛，那它其实就到了一个公共场合，对吧？那它就可以进行这种某种程度的管理。所以这件事儿就牵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扯淡的事儿，但是呢，国内呢又觉得，就这种法律规定出来，它到底为什么？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是国内所有的即时通讯工具都有后门，这个不是可能，是一定有的，而且呢，这个连接到整个这个政府相关的管理部门那一块儿，而且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这些人具有最高权限，他是可以直接看你这所有东西的。就是我们只要是用你，比如说微信，或者甚至于包括钉钉，包括其他一些东西，所有的全都有。而且呢，你的这个各个平台后台的这个私信系统，也不是说你只有你看到，也不是说只有这个公司有可能有人能看到，这个平台能看到，是政府部门它依然可以看到所有。我记住这句话，所有都会是这样的，这是要求。这是本身政府对这些东西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有这要求的，这不用去讨论这些东西了，真的。那原来为什么轻易不太管这事儿呢？是因为啊，执法成本过高。实际上来讲，执法成本非常的高。这就像，怎么讲呢？举一例子吧，是这样的啊，我们原来啊，为什么说对很多的这种小商贩呀，或者怎么样，他是按一固定的额度收税，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收税本身是有成本的，对吧？你去收这个税，能不能覆盖掉你这个成本？这个是税收的应该叫做一大课题。那如果说你能够有手段把任何一笔交易，对吧，明面上交易都能收到税的话， 而且这个税的收税的成本低于你收到税的这个钱，就是说你有利润，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放过这个税基。这个就是为什么金税四期上来之后，好多人觉得说我这税其实高了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原因。他通过技术手段，他能够收到这个钱的时候，他一定会收，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好多人说，哎，为什么说现在原来不收，我就交一固定税，然后如何如何？现在你每一笔收入都可能要交税，对吧？那就是这个原因。税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事情现在这个事儿也是一样的，就是原来为什么不管你，是因为庞大的数据量，它没有办法进行监管。你如果要是管的话，你怎么管呀？你得有多少？你甭就是哪怕有计算机的某种什么图像识别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来辅助，但是那个消耗的这个资源或者是算力它非常的大，而且呢不精准，对吧？那这个就很麻烦。如果你现在的这种状态，你就可以有一个，你用 AI 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它更能更清晰的或者是更容易的分辨出来的时候，你看这就开始管了。这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你值不值得管，或者是你管得了管不了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呢，就现在的这个状态，你就会发现，前两天我跟大家说的，中国政府一直干嘛呢？它是管两巴的嘛，对吧？他在这个一个上管嘴巴下管那什么，对吧？说鸡不说八，文明你我他，对吧？咱不说那些字儿了。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他就一定会纳入到他的管理当中。这跟当年的包括计划生育，包括这个我们的电影分级，包括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全是一致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那他根本不考虑的是什么呢？不考虑的是你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就是人有没有低俗的权利。这个问题当年就有过这个争论，说我他妈就喜欢兄弟，我就喜欢这俗的。原来那个我记得是当年啊，王朔写过一篇小说，就是专门写这个，说哎，这我们现在这个特别的俗。那哥们儿那作家宝康好像是说吧，说哎呦，哥们儿就喜欢这俗的，那就差不多。人民有没有低俗的权利？这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个，你的通信这种是不是也要保护，对吧？那这种保护是不是一种绝对性的保护？那这个东西都有，就是都有一个界限。你比如说，这个关于通信自由以及通信隐私权的保护，是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这我必须要说一句，肯定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这种筛选或者信息的这种预警，那反恐或者其他一些对于这个叫什么，就叫做应该叫做犯罪吧，这种取证你就会很麻烦。你那他怎么干呀？你不能去那个去监控这个信息流啊。那但是呢，这个东西到底是界限画在什么地方？比如说这个界限我画到这个所有都监控，对吧？这就是一个，这就是管上面的嘴巴嘛，对吧？这是一种。那下一点的界限就是说我什么都不监控，这都不行。一般的国家，正常的国家，它画在哪儿呢？画在了这个就是有关公共利益这一块的。那公共利益这一块就非常简单了，就是你比如说我要通过法律通过授权，然后呢我去监控的包括恐怖主义，包括这种就应该叫做犯罪，经济犯罪啊，或者是刑事犯罪这样的这种信息流。 OK， 好，那我去监控，我用的某种程度的这个软件把它给抓取，对吧？AI 分析，精准分析。那这个还要上边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只有你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授权给你，然后继续监控你。比如说你的信息流整个在走的时候，通过 AI 然后抓取了某些关键词，然后觉得说这块有问题，然后你去有一个程序说 OK 好，那我开始做这事儿了。那只有这种情况。那如果他是说就是发点其他的，比如说色情图片，对吧？那要不要干这事儿？就有人就在说，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这种关乎公共利益的，因为这样有可能把人呢进行物化呀，或者是这包括其他一些这种东西。那不对，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公共所谓的公共利益哈扩大化，你扩大化解释。那就如果你这么算的话，你没有任何一件事儿是这个没有公共属性的，因为你在群体里生活嘛， 对不对？你哪怕你就是说你不在群体里生活，你去找一深山老林里，你自己挖一洞，对吧？你钻进去，实际上来讲，你也有这样，你因为你是一个人，你有公共责任。那人家就说了，说你这不行啊，你这在这挖洞，这个山是谁的山？对不对？让你在这挖了吗？挖在这住了吗？让你这个用这水源了吗？或者是说，你作为这个社会一员，你没尽你的职责呀？虽然你穿着树皮，对不对？那个啃着，可能啃着从地里挖出来的山药，但是你不交税不行啊！和你是一个正常人，你要交税的。如果你不交税，那你为什么不能娶个媳妇或者嫁个人生孩子？这也是公共属性啊。那如果你把这个整个公共属性给无限的扩大，那就什么都搁在里边了，这就没法玩了，对不对？所以它一定要有一条线搁在哪儿。那这条线是什么？这条线在我看来，就是在不伤害第三方的状况下，双方合意，这是两个条件，两个必要条件。就是说，我如果端对端的给其他一个人去发了一个色情图片，或者人家给我发了一个，那首先第一个是双方合意的，就是说我们俩人都没反对这件事儿，对吧？如果是反对，那你给截图下来或者怎么样，那性骚扰我，比如说有一漂亮姑娘给我发一她裸照，我拍案而起，对吧？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啊？这个是对我的一个性骚扰，哎，我这那这个就不叫双方合意。当然，这我如果这么干，我他妈是一神经病，这不是疯了吗？对不对？那像这样的这种情况，这个就叫双方合意。那我没觉得受到伤害，他也没觉得受到伤害，那我们俩之间这事儿没毛病吧？那谁受到伤害了？其他人受到伤害了吗？如果说这个图片，就这个裸照，对吧？是一个我们认识的人，那这个人他无意当中拍下来的，给我发过来了。对不对 ？OK， 那不是无意，就是他无意当中拍下来了，然后呢被流传出去，然后又他另外一个人再给我发过来，这个有没有人受到伤害？这个有，这个必须承认，这个是有的。你在传播了。如果他就是一个，比如说国外的那个裸体模特，就是他就是一个这个他就干这个的，对不对 ？OK， 发过来了，这就不算。所以说就是说呢，既没有第三方受害，双方合意的状态下。那这个就不能够视作为违法犯罪，这是我觉得这应该要线是非常非常要清晰的。还有一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双方合意，他在骚扰的这种状态下，那你举报了他去做这事儿，有法可依，这没毛病。当然，儿童色情这就甭说了，这肯定是犯罪的。还有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说你发就是别人的东西，你去扩散了这个东西，人家第三方觉得说有问题，就是这个我并不想扩散这个，那这个也都是你要严格的把这个界限给控住了。对吧？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一个完全的恶法，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在出现嘛。你最简单的一件事儿，咱还说陈冠希老师，对吧？陈冠希老师自己没有任何扩散这方面的，对不对？那如你没有扩散这个他拍的这些艺术作品，对吧 ？OK， 好，那这个修电脑的人把他这个东西扩散出去了。那这个是不是受到伤害了？第三方受到伤害了，哪怕是这个人他只给自己的朋友发了，依然是受其他的人受到伤害了。所以陈冠希老师没问题，他跟他拍这些照片的一些女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个，这个没毛病，这确实是没毛病的。所以这事儿吧，就是中国这事儿吧，你重点是在于呢，这样的东西他没有跟你说清楚。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当时双方合意的状况下，对吧？也没伤害第三方。比如说，有一漂亮姑娘说这个，说给我发了一只，就我是我女朋友，哎，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她裸体照片。那后来我就说这不行，就是我们俩还交往着呢，给我发的交往有，比如说那个她要买个包，我没给她买，我们俩就掰了。OK， 好，这个简单吧。OK， 好，那就说，我就说了，我说，你看，他给我发这照片，他性骚扰我，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什么那个是好多这个什么强奸的这个就是这种状况，哎，说睡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对吧？转手说一分手了，说你这是强奸我，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而且这个案例不是一次两次，判的时候也很难，也就好多的时候也是男的会倒霉，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是非常讨厌，这种情况是非常讨厌的，所以呢。你既然你要是规划，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它弄清晰，整个清晰，你就要整真的清晰，你就要把这东西说清楚，就是这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牵扯到第三方了，这个是一种，一定是超出了双方合意的状况下了，这是一种，对吧？你要把这个边界弄清楚，否则的话，大家都觉得说我端对端的这种情况你都要管。而且呢，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中国呀，这个非税收入目前是高，非常高，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高，就是每一年都更创新高。怎么回事？就是各种各样的罚款。你像这个，很有可能就变成了某地的创收的某种渠道。那你比如，我就随便这么发，甚至于我有一种情况就是，哎，发一个裸体的这个漂亮姑娘的照片，对吧？这俩哥们儿之间调侃，我刚才说了，这个就是。这姑娘本身她就是干这个的，是吧？她就是拍这种人体艺术照的，那直接给你弄进去了，交5000块钱吧，我可以不拘你，念你初犯，交5000块钱吧，这个应是不是没什么毛病？她在这个法律的这种量刑的许可范围之内，这钱搁哪儿去了？对吧？她就变成了一个非税收入，罚款收入嘛。那中国的这些人干这些事儿，那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是。你比如说，原来如果说为了这5000块钱非税收入，可能需要付出的成本比较大，对吧？还要人。现在一扒拉出来，你的所在地在哪儿？你这非常简单的能知道你的这个 IP 地址在什么地方？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你发的什么东西？直接。那可能他的收这个税的成本大概就是打一电话让你到最近的派出所去交代一下这事儿，那这成本就非常的低了，对吧 ？OK， 完事儿了。所以中国的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最后演变的就变成这样了，就大概而言变成了另外一种生财的手段。OK， 就这么回事。所以大家担心的呀，不是说这一条规定是如何。对吧？他担心的是背后的这种对个人的通信权的侵犯，以及他通过这样的这种设定法律进行侵犯之后的一种合法的罚款的捞，就说白了就是捞钱的权利。那怕的是这个吧？对不对？其他能怕什么呢？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再跟各位又多扯了几句。